亲爱的家人，晚安跟早安。今天是我们周五班的最后一堂课。五月这个月呢，日子过得好像有一点漫长，又觉得过得很快，跟着每周一个课程呢，这样跟随，我实在心里充满了感恩啊！我特别感受深刻的是，更深的感受到圣灵在圣灵里读圣经的乐趣。圣灵实在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是我们最好的圣经教师。随着课程一周一周往前进，我也觉得我跟主的关系更亲密了。你是否也这样觉得呢？在很微小的地方，他来提醒我，也来管理我。这是我很感恩的。同时，我也要鼓励大家，你要学习在圣灵里。也很感谢大家给我的回应，很鼓励我，因为每一堂课我用很多经文，我让你们很忙，让我们的同工也很忙，我自己也抢着嘴巴都发酸了。有时候我也会疑惑，主真是这样做吗？但是我透过大家给我的回应，我真知道这是圣灵他要亲自透过一段一段经文这样的穿针引线，他要亲自开启你，亲自向你显现。哈利路亚。因此你们的回应实在非常的鼓励我。下面我们来听听慈祥他的分享，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慈祥咯。
好，感谢主。就是我上了这个课之后，尤其是上个礼拜的课程，就我觉得那圣灵的智慧跟启示的灵就在我心里面工作。我突然从礼拜五上课的时候，淑芳牧师讲到圣灵在旧约的工作，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发现我有点听不太懂，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就是我心里面没有，我以为我相信，因为我知道圣灵嘛，圣灵、神的灵这些在知识上都知道，可是在我礼拜五的课程当中，我就发现，我怎么不太清楚了？就里心里面没有很真实的相信他，知识头脑是相信，但心里面没有。到了礼拜六的课，我就心里面就比较想要更认真的去听一下，到底十方牧师讲的是什么，到底圣灵你在说什么。然后礼拜六的课，我就在听的时候，听到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知道了。原来我觉得主他自己借着这些这么多的经文，我当时还想，哇，怎么经文这么多啊？可是神就借着这么多的经文，一点一点的，圣灵就借着这些话语，在我里面一直在开启，就是他的智慧跟启示的灵在工作。我到最后的时候，听到十方牧师分享的时候，我里面都是很认同的，就是我心里面真的相信的，就一直阿门阿门。 最后淑芳牧师就提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哎，这句话也对我来讲，以前我会觉得，对，我要去相信他，相信神，是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可是这一次礼拜五礼拜六的课这样听完之后，我里面就真的觉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了。因为原来住在我里面的这位圣灵，在旧约时代他就一直在，然后在新约的时候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神的灵的真实，还有更借着这个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跟耶稣更亲近。然后就说，哇，在旧约这么伟大的圣灵竟然还住在我这种渺小的里面，这渺小的人里面。后来因为我最近也在读旧约，读历史书，而我里面就越来越觉得，哇，这个历史书跟我关系很近。以前会觉得它就是历史书啊，我要去相信它。现在就觉得，哇，主啊，原来你都在工作耶，你圣灵全部都在工作，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工作，所以现在你也在工作。那像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除了读经，还有在祷告上面，祷告就有那个信心了，知道主啊，你一直都在工作，是神的灵在工作。哎，我只要跟主祷告，只要耶稣答应的祷告，神的灵、耶稣的灵、圣灵他就会来做，因为他是做工的嘛。所以那个祷告对我来讲也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去相信他，然后就知道，哦，主啊，我只要能够合你的心意，你只要你悦纳我的祷告，你就会做了。所以我就看到啊，从礼拜五觉得，因为我以前都以为自己是相信的，可是当礼拜五的课上完，我才发现，哎，我里面是有点有不信的恶心。哦，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不幸的恶行啊。但是神就继续的工作，一直到礼拜六的课，他就，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做的，但他就做了。我就觉得，哇，主啊，你实在是太伟大了，圣灵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我就当时就很高兴，因为这是主自己做的。从星期五怀疑疑惑到礼拜六，哎，就是全然的，突然就会相信了，就觉得哇，是真的了，心里就非常的阿妹，就很高兴。对，这我的分享。
好，谢谢启祥的分享，也有其他的同学，他们甚至给我写了很长的新的报告，我看看，按照主带领的时候。也是否可以请一个一个请大家来分享，因此呢更加的知道认识神这门最高的学问实在是圣灵亲自来开启的，他亲自在灵里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诶，我们就通了，那读起圣经来就不一样了，祷告起来也不一样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跟我们是如此的贴近了。哈利路亚，赞美他，感谢他。而这一条认识神的路，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我们将透过经文来认识神，包括自己在灵里生活中的印证跟确认，这是一生的学习。所以周牧师他学到最后，他说，你要叫我不相信也不可能，那信就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信，叫做信心之光。因此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读圣经要依靠圣灵来开启啊！以弗所书一章17节，保罗 对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求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的心，让我们更知道他，更认识他。常常这样祷告，圣灵会开启的，他听我们照着旨意所求的祷告，因为圣灵是照着神旨意来做工。好，那我们就一起这样在学习的路上一起携手同行。那今天我原来以为领受的是往下这一期主要我想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但是他又告诉我，我就是跟随圣灵讲，今天预备好了，我才知道，哦，我们今天讲第八章到第十章，所以这一期往下使徒行传他给我的话语开启就到第十章。那十章以后呢，在十三章以后到二十八章，保罗的三次宣教，按照主的计划，是我们会在九月台湾特会来继续分享经文。我跟林牧师还有其他的同工，我们都有份于这个特会的分享，到时候我们会有录音来跟亲爱的家人们一起分享。所以今天呢，就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好，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继续第二三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哦，这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来查一点经文，来看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背景缘由是什么呢？好，一个原因是出于嫉妒。现在我们请翻开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四节。好，当圣灵降临以后，这些在马可罗山等候的120人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圣灵中聚会，天天领受圣灵充满。于是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成了满有圣灵能力，能行神迹奇事。同时他们彼此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众人都喜悦他们。那彼得大有能力，一次讲道就有三千人受洗。哦，当时的大祭司跟撒都该人和他同行的人，他们就满心记恨。好，那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四节。好，请翻到使徒行传四章一到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因为其实呢，他是看到这样这群使徒是这样的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实在很嫉妒。而撒都该人呢，他们本来就是传说没有复活的，这下子彼得跟这些使徒们走到哪里都传讲耶稣复活，那并且为基督复活做见证，他们实在是很伤脑筋。第三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打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啊。哦，他们好像呢压不住这个气焰，于是呢又不敢得罪他们，因为这一群使徒看跟随他们的门徒，他们都得众民的喜爱，因此他们也不敢得罪他们，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这是彼得跟使徒们第一次被囚。然后我们请翻开一道使徒行传的5:12-16。那这个使徒呢被放出来，隔天被放出来以后，这个祭司长跟撒都该人叫了他们来。我现在讲的是使徒行传的4:18。对不起啊，我这样跳来跳去的。好，祭司长跟撒都该人呢，把他们叫来，禁止他们不可再传福音。可是彼得跟约翰他们显然不妥协。19，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就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就是我不妥协的意思。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要继续说下去。好，那么他们就把他们释放了，因为实在也不敢把他们严办，恐怕得罪百姓。好，接着我们到5:12-16，使徒被释放出来以后，他们也是在耶路撒冷四处传福音，传讲耶稣复活的事情，并且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所以12，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多，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这下子大祭司17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他们就非常的又嫉妒又恼恨。你知道使徒出来传耶稣复活，开始一个新约时代，是面对一个旧信仰势力的逼迫和威胁的。好，所以18，他们就下手拿住 使徒收在监外。这是彼得跟使徒们第二次的被囚。好，然后刚才讲到这个大祭司呢，当他们彼得跟使徒们第一次被囚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些祭司跟他的同仁就禁止他们不准再传福音，但是他们不听劝阻，劝阻无效。来，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的，好，19章到32节。好，看《使徒行传》19章到32节。刚才讲到彼得跟使徒们第二次被囚，好，为什么被囚？是因为大祭司跟他同人的嫉妒，这也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害耶稣背后的一股嫉妒黑暗的势力。好，现在这一股势力临到使徒跟他的门徒们，所以将彼得跟使徒们收在监狱里第二次被囚。但是19节，现在我们看19节到32节，但是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监狱的门，领他们出来。亲爱的家人们，福音是不能被监禁的，被监禁的福音是不能被捆绑的。20节说，你们这个天主的使者吩咐他们，把他们领出来，打开监狱门，把他们领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跟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哪里知道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他们已经被天使带出来了，回来领报说，23节，我们看得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几次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福音的全能啊。24节，守殿官跟祭司长听见这话，这些有权柄的人，反对势力的黑暗势力，他们心里泛难，不知道这是怎么处理，因为也看得他们劝阻也无效。25节，就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跟差役就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他们不敢，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这一群新的约的信徒是在耶路撒冷众民所喜爱的，于是就把他们带到公会前。大祭司就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哦，劝阻无效。29节，彼得跟众使徒就义正辞严的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看，这些彼得跟使徒们是如此的刚强勇敢，扬着真理的旌旗， 不向反对势力妥协的。三十节他们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反而叫他们得着机会，也即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三十一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哈利路亚。接着你看，使徒为耶稣做见证，如此的勇敢，如此的站稳的，不向黑暗势力妥协。好，现在请翻开到38到40节。这时候就有一个法利赛人的教师，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他在公会中就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他来缓和一下场面。接着38节，他告诉众百姓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感谢主，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神，好，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到时攻击神了。那公会的人就听从了这个教化师加马列的话，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今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实在是也拿他们不知道如何办是好。所以接着看41节，这些使徒被打了，被释放离开公会之后，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证明受辱，真的是为义所逼迫的。哈利路亚，并得神的喜悦。他们就每日继续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福音是不能被捆绑，福音是不能被监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神的旨意是不能被人的权势所拦住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我们也同样在不同的时代，确实也面对比基督的恶势力的时候，这一段话还能鼓励我们的信心，福音是不能被捆绑的。哈利路亚。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尽管放心的追求，神必赐给我们有智慧，我们一边隐藏，一边仍然继续追求，神的智慧保守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退去，但要懂得保护自己。好，所以这样呢，祭司长跟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对于使徒的劝阻，甚至威吓、鞭打、受辱，都不能阻止他们，阻止无效。下面教会蓬勃发展，哈利路亚。对，一边追求，一边要懂得隐藏。好，教会蓬勃发展，请看到《使徒行传》6章1到7节。 好，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好，那时门徒增多，人口增多，事情事物就增多。有时候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二节，十二个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哎，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派他们管理饭食。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巴、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叫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甚至有祭司信了耶稣。哦，这下子就更叫那大祭司呢，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他们呢气恨的不得了，而名声杀机，这个上就从酝酿了杀死实体犯。现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六章的第八节，好，六章第八节，这个管饭食的斯提凡呢，他满得恩惠。对不起，我慢一点哈。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下面我们跳到十到十五节。你有圣经，你就跟着圣经。好，十到十五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堕摩西和神的话。于是十二到十五节，这个祭司长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就策划设下假见证，策划要杀斯提凡。他们十二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来捉拿他们，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是的，召见圣所跟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那么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着斯提凡，见他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被圣灵充满。当使徒受逼迫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神的灵充满他们，所以斯提凡就站起来说话。第七章的第二节，斯提凡就站起来说话，为耶稣做见证。哦，他从用了几十节经文呢，就把一卷以色列的摩西五经讲完了。我们跳过来，现在请翻开到第七章四十八到五十三节。第七章四十八到五十三节，斯提凡呢用了四十四节的经文 就从创世纪讲到大卫、撒摩尔、撒摩尔基，哈利路亚，他实在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满的恩惠能力，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能够用44节经文就从创世纪讲到撒摩尔下。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七章48到53节，斯蒂凡继续圣灵充满，他继续在圣灵里说话，大有能力，众人抵挡不住。他继续说48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预者要来的人杀了，指着杀耶稣。如今你们又把那预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他责备他们。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55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面对他们的喊打喊杀，毫无畏惧。亲爱的家人们，当主的门徒受逼迫的时候，斯提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来鼓励我们，神与他同在。当他说逼迫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是何等荣耀，也是何等的能力坚固他。哈利路亚！因此这些使徒们能成就人看为极艰巨的事情，因为有主做他的盾牌，做他的遮盖，做他的高台。哈利路亚！这诗篇的话是可信的。接着我们再看到57到60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来。你可以想那一股反对势力的愤怒，非将他置之死地不可的愤怒呢，是如此的高涨，那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哈利路亚！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为他们代求。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夹在其中，也喜悦他被害。那时候扫罗还没有遇见主，斯提凡的事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转折力点，在斯提凡 未死之前，教会就在耶路撒冷里面扩张，门徒得众人的喜悦，新约时代的教会得众民的喜悦，主天天将得救人加给他，使徒讲道大有能力，以致大有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教会是何等的蓬勃发展，以至于引起了祭司长给撒都该人的仇恨，种下了杀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但斯提凡他显出耶稣的荣耀，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这里我们看到基督生命的展现，如同主在十字架上为那些将他钉十字架人代求说：“父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求饶恕他们。”这些人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在没有自己都成为可服的水，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四处为基督做见证，所到诸处得人如得鱼。好，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蓬勃发展，但是当斯提凡遭遇逼迫的时候，进入第八章第一节。好，从这日起，现在我们进入，请翻到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这样，我们把这个教会大受逼迫的缘由背景理解清楚了。好，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神的作为奇妙可畏。斯提凡受被逼迫而死，教会遭受逼迫之后，教会随着这些门徒的脚踪，反而从耶路撒冷向外扩展。亲爱的家人们，这是圣灵伟大的作为，他是伟大奇妙神。神的旨意福音就是要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这样分说，圣灵就这样做。圣灵主耶稣父原来就是三位一体神，神只有一位，他们就是一个父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没有人能拦阻的。因此这一次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我们也可以解释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愿万人都得着这福音，而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旨意，就是要实现耶稣基督颁给门徒，也是颁给每一世代，当然是颁给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跟我的大使命，也是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前所交代吩咐门徒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回过头来温习，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吩咐在离世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说，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所以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圣灵所做的。我们上周讲到，圣灵的工作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的。所以再回到第八章，好，因此我们也看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是为着福音要广传，赞美主。好，那现在翻到八章的四节，所以这些使徒还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耶路撒冷就成了一个新约信仰的中心，而那些其余的门徒，包括腓力等等广泛式的门徒，他们就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其中有一位腓力，他是跟斯提凡同样被选为广泛时的圣灵充满智慧的门徒，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腓力下撒玛利亚的城去传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这里第八章只要讲腓力在的两次旅程，现在我们先看腓力的第一次旅程，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下撒玛利亚。那我们请翻开到使徒行传八章四到五节。好，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福音，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这些使徒跟门徒他们都跟耶稣一样，随走随传，随神迹跟随着福音随走随传。好，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跳到十二节，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我在这里稍停一下，就是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那我要说明一下，这里有一点历史背景。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呢要主耶稣在撒玛利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那一段呢，我们就会留意到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跟犹太人他们在历史传统里是没有来往的，所以我们这里稍微说明一下，撒玛利亚神是位在犹太跟加利利之间，所以主从加利利要到犹太人，他经过撒玛利亚，其实主也可以绕过。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跟随圣灵的人，那是圣灵带领他没有绕过而走撒玛利亚的路。好，这里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到九节，我们稍微翻回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第三节跟第九节。好，好，我们看第九节。来，这个撒玛利亚，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呢，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第九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好， 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几乎是不相往来，但我们的主打破了这个传统，他向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要水喝。那圣灵没有带耶稣绕路，而带他进入撒玛利亚，圣灵的能力来打破这个传统，也打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隔阂。我们的主是一个顺服圣灵、跟随圣灵的人，哈利路亚。那今天圣灵来，也要打破我们里面许多的隔阂和传统。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几乎不相往来，而且犹太人还鄙视撒玛利亚人。但是现在我们回到第八章，腓力在教撒玛利亚教，对不起，犹太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他就往离开耶路撒冷往撒玛利亚去传福音。腓力也是打破传统，把福音带入撒玛利亚这块福音的新土。腓力是第一个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的使者，而撒玛利亚人信主，福音传播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所以他们都有信而受洗的。好，然后当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听说撒玛利亚人呢也领受了福音，并且受洗了，他们就使徒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现在请翻开看使徒行传八章14-17节。好，那他们两个人15节，两个人到了撒玛利亚，就为他们祷告，为这些受洗的信徒祷告，并且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停在这里解释一下，彼得跟约翰两个使徒做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好，去撒玛利亚城正式接纳撒玛利亚的信徒。这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伟大的福音的工作，因为圣灵的能力、福音的大能，消除了两个民族就从古传下来的仇视，见证在圣灵里的合一。所以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受了圣灵，就是表示接纳。福音就这样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教会就这样从耶路撒冷扩展到撒玛利亚。神随着这些门徒的脚中，神的教会跟着向外扩展。那么八章十七节这一句话，好，使徒按手在撒玛利亚信徒头上，这代表什么呢？表示了他们对外邦人信耶稣、外邦基督徒在基督徒同坐肢体表示认同和接纳。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从自古不相往来，但是福音所到之处，圣灵打破了成见，哈利路亚，消除了种族的仇恨。在基督名下，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同受一个洗，归入一个普世性的大家庭，就是教会，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这是一件多么伟大、多么荣耀的 哈利路亚，是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啊！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一直在继续的，神的教会一直向前进。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九节。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九节保罗的话，请翻到以弗所第二章十一到十九节，保罗一个神所拣选的使徒。好，从十一节开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我跳过十二节，现在念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我说明一下，这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好，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中间隔断的墙就是过去犹太人呢，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瞧不起视为的外邦人，因此不跟外邦人往来。今天圣灵的全能来了，福音的大能一介入，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是指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 的身体，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以他的身体废掉冤仇。十字架的大能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神国家里的人了。哈利路亚！这样借着斯提凡的死，耶路撒冷教会到遭逼迫，福音传到外邦啊，从耶路撒冷照着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的话，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到撒玛利亚，今天直到地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样我们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的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赞美主。看到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的界限的，这是圣灵的大能所做的。哈利路亚，这是神的旨意。到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他的爱是何等的宽阔，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讲到这里，自己心里也很受感动，我们稍听一下。这个大使命是给所有的门徒，世世代代的门徒，我们也都有份，因此我们追求内在生活的人也有份于大使命，有份于传福音。 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忽略掉的对世上的人的负担，用祷告，用关怀，把人带来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我在这里要跟你分享一个，我想到一个做牧师的见证。我跟他到亚洲去，比如说有一次在香港打的，就是叫计程车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那我跟我先生坐在后面，做牧师跟师母坐在前头啊。好，那时候是我先生还没有跟着，我跟玛莎坐在后面。做牧师每一天我们叫计程车到聚会的地点，做牧师跟师母他们会用广东话跟计程车司机谈耶稣，然后他们两个非常有默契。如果是周牧师谈的，周师母就悄悄地从他的包包里拿出一张福音单张，很诚恳地递给司机。哈利路亚。那通常是周牧师谈的，周师母是很安静不太讲话，他的包包里随时都带着一点福音单张。这个小小的举动我看在心里，对我是一个非很触动我心的一个神教。因此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亲爱的家人啊，我们追求内在生活非常美上好的福分，但是我们要顾念那些在圈子之外还没有进入内在生活甚至还没有得救的家人。在我们四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家人，他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说，我另外还有一群羊要把他领在这个圈里，那些好没有信主的，或者是虽然信耶稣还没有进入内在生活的，我们都要把他领进来。这个也是我们参与大使命。但我也非常感恩，我在台湾时候看到的至少 DMI 的团队，我们的网校有很多的家人们，他们是在各教会参与牧师所带领的福音施工的。那他们工作累了就到网校的课室来等候神休息，来重新得力。所以我也看到我们网校也是支持着福音的工作。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于我们周围还在圈外的人有那一份负担，像周牧师跟周师母所做的，一上计程车周牧师就开始跟司机传讲耶稣，当然一个时候快到了，周师母就悄悄地递一张单张。那今天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照着愿主也把这个感动更多的加深在 ZMI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让我们不只经历里面圣灵的工作，我们也透过关怀传福音带领世上人，或者是把圈外的人还没有经历内在生活带进来，这样我更多的经历圣灵的大能。好，我讲到这里，现在我要再回来腓立的第二次旅程，请看到回到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好，这一段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跟随圣灵的 学习材料，我们读的时候，家人们留意看腓力怎样跟随圣灵，也留意看圣灵怎样引导腓力来传福音，而得着这一位呢有权柄的太监。好，我就带大家读过8:26-39。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那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他听神的话，一个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的人，他会常有神的话，并且他很容易跟随神的话，他就成了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呢。不料有一个埃提阿帕，就是非洲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帕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看圣灵对直接对腓力说话，哈利路亚，我们越跟随圣灵，他越跟我们说话，我们越顺服他，就对他的话就越敏锐。好，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顺服，就跑到太监那里，好，并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教我怎能明白呢。咦，于是奇妙的事发生了，这一个太监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就得着机会跟他讲解他所读的这一段以赛亚耶稣受难的经文。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他不能明白。腓力就得着一个传讲耶稣的机会咯。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你看腓力一直顺服圣灵的话，一直跟随圣灵的话，圣灵就把他带到这个太监的车上，跟他坐在一起，跟他这么贴近，然后给他一个传讲耶稣基督的机会。我们也常常将顺服圣灵，跟随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奇妙的圣灵会给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带去关怀人，或是带去向一个有需要的人传福音。看腓力就是这样跟随圣灵。36节，往前走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到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把车子停住，腓力跟太监两个人同下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这个太监就施洗归于耶稣基督。那福音就会随着这个太监传到非洲去了。这一段很清楚的描述腓力怎样跟随圣灵。哈利路亚，赞美主。下面第9章，同样的这个时候，圣灵在做着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他呼召保罗，他呼召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所以第9章讲的是保罗的蒙召跟传道。好，首先保罗蒙召，我想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就不再带大家读经文。第二个，保罗呢借着神差亚纳尼亚去为保罗按手祷告，就是现在请看17章-19节。 九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这里圣灵怎样的丰富亚拿尼亚，在亚拿尼亚跟保罗之间怎样的穿针引线，非常的奇妙。我讲过，圣灵很擅长，常常在人与人之间穿针引线，他现在依然如此的在人与人之间穿针引线。你要留意最轻微的感动，也要顺服，就能够发现他是何等的伟大的奇妙神啊。十七节，亚拿尼亚听了神的话，就去了，进入保罗所在的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就好像有鳞片掉，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他就成了一个眼睛明亮，从此心中眼睛明亮，能看见耶稣，而成为耶稣所拣选的一个大使徒。于是起来受了洗，这一段就说保罗被亚拿尼亚被在大马士的教会接纳为教会的一份子，受洗和受圣灵的洗。于是保罗就开始传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在这个蒙召的过程，我们只看一节经文，十五节就好。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这是保罗的呼召，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哈利路亚，你看神的话这样说，整卷使徒行传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保罗的三次宣教历程，他实在是神所拣选，在外邦人和君王，甚至在罗马君王凯撒大帝面前宣扬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一个贵重的器皿。主的话句句都没有落空，句句都定准了。十六节他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是的，日后实在在尤其是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往罗马去宣教的旅程，他受了许多的苦难，最后他跟彼得都为主寻道。在他最后他写腓立比书，他写很多书信，哥罗西书，他写四个 书信呢，在最后是在被关在罗马的地牢里。那当他被带到处决之前，他做了最后一次的传福音，他到临死他只传耶稣基督。讲完这一场最后的道，他就接受教训。哈利路亚，这些人，这些被称完全得着的人，他们已经都没有他们自己了。我讲到这里是说，神的话句句都定准了，他这样说，圣灵的工作就这样做。再一次强调，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工，所以只要我们所行的是行在神的旨意的道路上，圣灵就必定按着神的旨意做工，我们心里就不要惧怕。哈利路亚，勇敢的往前，但是随着环境必须要谨慎，要有智慧，要懂得隐藏。好，接着保罗 开始传福音。好，然后保罗也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见使徒。这个保罗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呢，写在加拉太书一章18-19节。保罗在大马士革遇见主蒙召，他没有马上就去见使徒，他在那里跟大马士革教会的人一起生活了大概有3年。按照加拉太书一章18-19节他所写的，好，3年后他才上去见使徒。现在加拉太书一章18-19节他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两个，我都没有见过。所以保罗遇见主，被主的大光照亮显明他使徒的职分之后，他是在跟大马色的教会在一起，那时候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了，而主的教会各处都平安。看使徒行传9章31节。好，9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样神的教会就从耶路撒冷向外邦扩展。今天我们主给我们的题目就是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向外扩展。好，我们跟随圣灵的脚踪继续走，再来进到第10章，要看到圣灵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破碎的工作。好，彼得原来以为他是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在耶稣跟随耶稣的时代，但是到了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圣灵打破许多的传统，打破许多的界限。这第10章我们要看的是彼得见异象。好，好，第10章，那我挑着重点来讲彼得见异象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你会看到圣灵在彼得跟哥尼流之间的穿针引线。好，那在彼得还神预备向哥尼流家人传福音，预备哥尼流的家人呢要得福音信耶稣。好，现在我们请先看使徒行传10章3节，第3节到第5节。有一天约在伸出，这是一个犹太人下午的祷告时间，他就是哥林流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就是他看在异象中看见一个神的使者走到他家里，到他面前对他说：“哥林流。”哥林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期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修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于是哥尼流就 顺服，听了天使说的话，就叫了两个家里的人呢，和一个虔诚的兵来，打发他们仰往约帕去。而从差不多的时候，现在连到第九节，这个时候呢，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他饿了，想要吃，而家里人呢，那家的人正预备饭，可能那个饭香菜香四溢，而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了，他可能一边也肚子饿了，一边呢他魂游向外，意思就是说他进入一个等候的特别的情况里。十一节，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个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十四节，彼得虽然肚子饿了，但是他从小在犹太接受犹太的饮食习惯和犹太律法的约束，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食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意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神把各色各样四足的走兽跟昆虫，这里面按着立位记按着 立位记的记载，有可吃的，有不可吃的，这是记载在立位记的第十一章。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再读了，你可以自己去读立位记的第十一章。所以这里面呢，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神都用一块布把它放在一起。那天上的飞鸟，四足的走兽，洁净的不洁净都放在一起，告诉他说：“彼得，宰啦，吃。”彼得却说：“这是不可的，他不吃不洁净的食物啊，凡食物跟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可是第二次神又告诉他说：“这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就是要他吃，要他接受，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彼得跟一般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头，就是还有着外邦人的对外邦人的歧视，他们因为福音先降临在临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圣灵已经应许哥尼流要把福音赏赐在这个家庭里头，所以他差遣彼得去之前，圣灵就先这样破碎彼得的心。把用一块布把各样洁净不洁净的都放在一起叫他吃，那三次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个意象向我们启示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先看28节，让我们从圣灵的启示来看11节到16节，这个意象所启示的意义是什么呢？好，第一个，看28节，彼得来到了哥尼流家里。好，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北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你看，所以这个意象 第一个意义，打破了犹太人不和别国，就不跟外邦人亲近来往的传统。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圣灵的破碎。哈利路亚，亲爱的家人，我们顺服神，跟随圣灵，需要破除传统。赞美主。那第二个意义，归信基督的犹太人应跟外邦信徒视为一体，同在基督里，同为一个身体，同是神家里的人，就是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念过的11-19节的意义，你可以把经文记下来。第三个意义，这个意象呢，向我们启示什么呢？神同时呼召外邦人跟犹太人信耶稣，归入基督身体，使福音普世传开来。我们现在看启示录5:9-10。好，启示录5:9-10。我很感恩，我在预备的时候，神给我开闯的是一个非常宽阔的时间与空间，看到神伟大的福音的大能，看到神的爱是如此的普世性，如此的不分任何种族与国界，从收纳与接纳，我常常心里非常的感动。所以现在我们请翻开到启示录5:9-10。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音，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神的心意就是他十字架上流了宝血，就是要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属人来。我们这些人也是从全球各州买了人来，使他们都归神，叫我们无论哪个肤色、哪个种族、哪个国家，都在基督里做他的国民，做祭司归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这个也就是主耶稣所颁给门徒的大使命的实现。现在翻到马太福音28章，请翻到马太福音28:18-20。我也很感恩，过去在恋爱我们比较少读到这些经节，但是借着使徒行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读，而且读了要谨守。好，18-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19节我们再念，换一个代名词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要遵守大使命，虽然主有个别的托付，所以 在主所托付的上事情上，我们要用比较多的心，主也会有比较多的工作。可是这个大使命是我们共同要遵守的。今天我也正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到，我跟着周牧师跟师母出去，常常在香港所看到的，他们像计程车司机这样悄悄的传福音。因此求主耶稣也把这美好的身教赐给坐在仁爱整个身体里头，让我们里面的丰富也透过对于不信的人、不认识的人的关怀，或者是关心，照着做见证等等，能够将耶稣基督也像这些门徒一样的随走随传，在我们最近的我们的社区里，就是我们的家庭里，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社区里，我们的犹太全地。哈利路亚。第五个，为主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这一句话，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具体见证，我们再翻回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在我们要结束以前，我们要重温耶稣离世升天之前的吩咐：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而再回到彼得所见的异象，腓力传福音的脚中，和保罗蒙召传道的做传道的经历，和他以后三次宣教的脚中，我们可以看到主的话是如此的信实，圣灵的工作是如此的真实。他来要得着全地，圣灵耶稣离世升天，被接升天，但他留下圣灵，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要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今天他的工作一直往前进，因此神的教会一直向前进。而任爱特别领受这一份在内在生活栽种耕耘，乃是作为支持传福音的一份工作，和为耶稣基督预备行福。今天圣灵来为基督继续圣灵的工作预备行福，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两个重要的事情要预备，一个是福音的要遍传各地，一个是要为耶稣再来预备心腹。那人来所领受的这一份内在生活的托付，哈利路亚，乃是在这末世为基督预备心腹。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偏废了传福音对人灵魂的负担，在主所托付的事情上，他所量给的比例有轻重，我们不能偏废。哈利路亚！今天我的话语到这里，我心里真的很感动，主离世升天，留下圣灵继续陪伴我们，接续他的工作，看到福音是传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何等的荣耀。圣灵的工作好像拉开了一幕伟大的诗句，无限的宽阔，我们在其中有份，何等的荣幸。我们的心啊， 要紧紧的跟随，要紧紧的爱着他，紧紧的跟随他，在这荣耀里与圣灵一起同工，就与他后日的荣耀有分。今天我的话语到这里，现在我们请淑华来带我们用这首诗歌《荣耀归于真神》，为五月份的这个信息做一个荣耀的结束。我把时间交给淑华传达。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不晓得家人们，你是不是今天也是透过赖牧师这样子的教导，更加认识了圣灵。我从头到尾，我的里面就一直一个呼喊，主啊，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啊、哦，要求圣灵的大能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看到主怎么样坐在腓力的身上，坐在保罗的身上，哦，哈利路亚，坐在彼得的身上，坐在斯提凡的身上。主啊，这些大能我们今天也要。主啊，你的大能就像盒子一样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有你这个大能，我们就可以被你差派四处去传福音。我们也有这个大能，主啊，我们也可以在你的里面安息，成为你的心腹。家人们，我们今天真的要大大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把这个荣耀都归给他，为着神所做的大能大事奇事，我们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哦，每一个人都开我们的口来赞美这位伟大的神。
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世人，竟赐其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大开放，使万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乃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立刻从耶稣得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乃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极奇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拜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乃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 定了大事。哦，耶稣啊，更多更多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每一位，主来得着我们每一颗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啊，我们渴慕，我们渴慕完全被你得着，主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来触摸每一位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主谢谢你，你最荣耀的神在我们的当中，哦，你也进驻在我们的里面，主我爱你，哦，你当要把你当得的荣耀都来归给你，谢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荣耀归耶稣，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很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施下话语和恩膏，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很好，你就继续的静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享受他的同在，那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甜美的睡眠夜晚，也祝福在美国跟加拿大地区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与神同行，充满喜乐的一天。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感谢主。明天晚上星期六是午夜王校的最后一堂课，我实在非常的感恩，谢谢你们给我许多的鼓励，赞美主，哈利路亚。愿这套课程让我们更认识圣灵，就更渴慕他，更看见自己的不足，而更渴望接受神旨意里的破碎，好被修剪，而成为一个更能够被他扩充扩大使用的器皿。愿主耶稣也因我们的渴慕学习，他心中喜乐。好，拜拜。好，大家晚安。